所以正面的我们就应当去想，我们只有透过听闻佛法，然后在佛法当中不断的深入而钻进的思维的话，才能够为我们指引出一条这个解脱的路。那我们这个前面所说的这个精进，才有一个真实的回归处。所以在那个广论里面他也提到啊，多闻能知法，多闻能远恶，多闻舍无义，多闻得涅槃。那么这个呢，是就着苦集灭道这个四谛的道理，那么来说明我们思维听闻，那么在佛法当中听闻，然后思维佛法的有这样的功德。第一个就观察苦谛来说，多闻能知法，这个透过佛法的多闻，当然这个地方所谓的多闻，还就包括闻思了，在佛法当中闻思，深入了思维的话呢，可以使我们这个了解啊，彻底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相，能知法。世间的人总认为这个世间是快乐的，但是我们以佛法的这个智慧眼观察，这个世间的本质，有漏世间的本质，它毕竟都是苦的，所以多闻能知法，能观察，如是见到这个苦谛的境界。那么，所以进一步的多闻能远恶，能够远离一切的染物的境界。那么，这个是观察到极谛，透过佛法的这个正见的思维，佛法告诉我们，什么是染物心。还有染污心会产生什么样的这种贪嗔痴种种的作用，那么这个是极谛。那么透过这极谛的观察呢，我们就能够远恶，能够远离这个生死的这种根本，好，那么远离这个极谛的境界。好，那么再来呢，多闻舍无意，多闻能够弃舍没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散心杂化，然后弃舍一切，好，修这个人世间没有一切有漏业，而能够专精的来修追求，来修学无上菩提。那么这个是佛法当中的道谛。那么我们今天能够在佛法当中的道谛，那个成就这个戒定慧的三学呢，也是因为我们透过多闻的这个开始，才使我们能够在这个戒定慧的这个三学当中慢慢的安住。然后安住的话呢，能够弃舍一些世间无意义的境界。那第四个呢，多闻得涅槃，这个讲到灭谛，我们最后能够证到佛果这种大波涅槃的境界。那么这个也是透过这个多闻的开始，这个起步。那么透过多闻的这个起步作为引导之后呢，再配合我们这个无量劫的这个生命当中的精进，所以呢，我们就能够证得这个佛果的涅槃。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从正面上我们去思维，我们能够知苦断集目灭修道。那么成就这个佛法的四谛的功德的话呢，这个也都是从这个多闻，在多闻，然后在佛法当中去深入思维而来的。好，所以我们既然知道得睹佛境难这个道理的话呢，所以我们在不管上课的时候呢，或者我们在面对经典读诵经典的时候，或者呢我们在自己看经典研究经典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像印光大师说啊，我们要如对佛天，就好像观想啊，这个佛菩萨啊，就在眼前啊，在为你开示。比如说你今天读诵经典，你就观察这个释迦牟尼佛坐在眼前啊，为你开示，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明月极乐等等等等。好，就观想是我们本师坐在你面前啊，为你这样直接的开示。那么今天你读诵，比如说你就读诵这个起信论，你的观想这个马明菩萨就坐在你眼前，那么为你开示啊这个起信论的这个道理。那么能够这样子的以这种至诚恭敬的心来学习，来读诵这个经典的话呢，就可以得到啊这个诸佛菩萨那么直接为我们开示，为我们说法的这样的一个功德。好，那么这个是说明得睹佛境难，所以我们应当起恭敬心。第五个呢，生殖佛事难。生殖佛事难就是说，我们生长在一个有佛法的这个时代啊，是非常困难的，非常困难的。好，不管是佛的正法、相法、末法都是一样。只要我们能够生长在一个有佛法的时代啊，这个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啊。这个叫生殖佛事难。那么这个跟前面的关系就是说，虽然我们在前面 强调文思，在佛法当中能够专精而深入的思维。但是道理了解之后，我们进一步如果不去修行，不去实践的话，那结果啊，有的人也是枉然的。好，就像有的人他觉得说啊，这个道理我是懂，但是呢，我现在呢，我的心情呢，我并不想马上去拿来对治我的烦恼。好，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还年轻。或者像世间的人，他讲说为什么他现在不能出家修行，他说现在他还很多责任未了，那么他等他老了再来出家再来修行，那么现在呢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虽然在佛法当中闻思了很多的道理，但是呢不去实践，不去修行来挑拂我们的烦恼，然后来栽培我们这个出世的善根的话，那么这样子的话利益仍然是很浅薄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应当去想啊，这个生子佛是难。为什么说这个生长在有佛的时代，是很难呢？那我们可以看那个眼前的，眼前的例子，看释迦牟尼佛法，是释迦牟尼佛法的时代。释迦牟尼佛在舍卫国，讲经说法几十年了，说了很多的这个大圣经典。但舍卫国90万个的这个老百姓呢？其中只有1/3的人来到这个奇幻金色听佛说法，那么另外1/3的人，他们是听过有释迦牟尼佛这个人，那么另外1/3啊，连这个佛啊，有这个佛这个人啊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生殖佛事啊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另外再举例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是贤劫，所谓贤劫就是说在这个娑婆世界成住坏空这个大劫当中啊，有1000尊佛次第的出世。那么在这种情况呢，在十方世界来说啊，是非常殊胜、非常难得的一个情况，所以称为贤劫。贤善的贤，贤劫，非常非常殊胜的一个因缘。但是我们观察所谓的这个所谓这种贤劫这种在一个世界成住坏空的境界当中，1000尊佛出世。这般人的难得的因缘，我们看这个比例算很高了，可是1尊佛跟1尊佛之间的距离相差多远？比如说我们看释迦牟尼佛的佛法，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那么这个2000年之后整个法全部灭尽，那么灭尽之后到这个弥勒佛啊，下正佛弥勒佛出世啊，是56亿万年那么长的时间。那么你看释迦牟尼佛跟弥勒佛这个中间相距56亿万年那么长的时间，那么这个还称之为贤劫，还称之为贤劫，就是说在这个世间当中啊，佛与佛这个出世的比例啊算是非常的高。那我们就可以想见啊，在这个十方世界当中啊，有多少的这个众生啊，连佛法这两个字啊听都听闻不到。好，那这个所以说啊，这个生长的有佛法时代啊是非常的这个难。所以呢我们今天既然啊能够听闻了这个佛法，那么我们就应当啊好好的在这个佛法当中啊栽培善根。除了闻思之外，前面所说的闻思之外呢，更要将我们所听闻的佛法拿来实践。因为你单单只是闻思，在你阿赖耶识里面所熏的这个清净的种子啊，毕竟还是很浅薄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去修行，透过佛法的这种各种修行，修止观或者拜忏，各式各样的修行的方法，在我们阿赖耶识里面深深的这种栽培的这种佛法的这种善根的种子。那么我们今天能够栽培这种善根种子的话，纵然我们今生呢因为努力不够，没有办法当生成就得度的话呢，那么我们未来世啊也会因为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种子，这个善根种子的这个开花结果的缘故呢，我们也能够得度。那么我们未来呢仍然能够碰到佛，碰到三宝，然后能够继续的修行，然后慢慢的修行，我们也能够得到成就。所以这是说明生殖佛是难，我们听闻佛法之后呢，更进一步的要对这佛法起这个珍贵想，非常这种珍贵的想法，不要一天过一天啊，一年过一年啊，反正我还年轻，反正我未来时间还很长。各位要知道，这习惯养成了之后啊，以后要改就不容易了。一天到晚啊，悠悠泛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啊， 可是我们刚开始出家的时候，道心还算比较勇猛，那么这个精进的习惯就不能养成。等到出家久了之后啊，这个时候啊，就真的欲振乏力啊，想要精进，那个心提不起来了。到时候啊，你就知道啊，就知道痛苦。那么到时候的后悔啊，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在刚开始出家修行的时候，就是要冲，好好的勇猛精进的，好好勇猛精进的修行。纵然全部的人都在懈怠，我也不随顺他，我自己做我该做的事情。好，这个说明生执佛是难。那么第四个、第五个，这是告诉我们要重法，尊重佛法。好，在佛法当中，好不容易我们碰到佛法，在佛法当中呢，我们要好好的闻思，好好的去修，去实践。好，那么接着呢，第六个开始讲到这个修行的一个，开始讲到修行的方法。那么第六个到第十呢，是讲到这个修行的一个前方便。我们讲到这个正式修行呢，的一个前方便。那么前方便呢，就是说要调伏粗重的烦恼，把一些很粗猛的烦恼先给调住。粗重的烦恼调伏住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才能够在这个维系的法上安住，好，然后慢慢的，好，才可以来破坏我们的这个烦恼。好，所以第六到第十，先调伏我们粗重烦恼，这个是一个修行的一个前方便。那么第六、第七呢，是制止我们贪烦恼。好，看这个第六，忍色忍欲难。好，忍这个忍这个色，这个色特别指的是个男女色。好，难忍欲，好，乃至啊一切的这个五欲，好，能够安忍。好，这个事情是很困难的。这就是说，我们虽然好也发心了，好，要来这个佛法当中要精进的修行。但是我们会发现到说，我们刚刚出家修行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中的欲心呢，常常会发动起来啊，干扰我们的这个修行。所以说，对于我们这样的欲心的这种常常发动呢，我们要仍然要，我们就必须要赶快的去对治它。因为今天不对治的话呢，这个慢慢累积久了之后啊，它的力量就越来越强盛。那么随着我们出家越久，我们也越习惯它的存在。我们会习惯说，一方面我们念佛，一方面欲心不断的打妄想。我们慢慢习惯之后，我们想要对治它的力量就越来越难以升起，啊，慢慢的我们的心就被它吞噬掉。这个时候出家就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对治。那么对治的话呢，我们从反面，第一个，我们从反面来想，我如果不对治这个我的欲心的话呢，有什么样过患？第一个呢？我必须要想，我想，我们必须要想到说啊，我如果放纵我的欲心不去对治它的话呢，第一个，我们跟圣道啊是绝缘的。你今天想要追求无上菩提，你今天为什么要出家，过这样辛苦的生活？当然是你想要追求无上菩提才这么做。那么你想要得到这个果，但是你的因却不是个因，你的因地里面却是不断的打妄想，起欲念，那么你却想要得到无上菩提这样的这个果。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呢、啊。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还有这念心，真的想追求无上菩提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对治我们的欲望，好，这种财色名食睡五欲的这种烦恼。如果不对治的话，你跟这个无上菩提这个圣道啊是绝缘的。好，不要说无上菩提啊，乃至这个眼前的因地的这个戒定慧三学啊，都跟你没有缘了。好，你今生啊，就看到你的同参道友一个一个出了家之后，一个一个的在道业上增上，然后能够勇猛精进的，能够成就很多无量无边的功德。但是你呢，你跟他同时出家的，但是你啊却身心啊苦苦恼恼的，出家五年十年还是一样啊，欲心还是很重，那苦恼还是很多，那业障还是很重。那么这个时候啊，后悔就来不及了。所以这个第一个思维啊，这个我们和圣道啊是绝缘的。第二个呢，我们应当想，我放纵我的欲心，在那个地方打妄想，想这个男女的事情啊，或者想着世间这种种种无欲的境界。当然你在想的时候啊，你的幻想可以让你得到一时的快乐，但是一时的快乐你却必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就说你在那个地方想这个想这种爱烦恼的时候啊，能够起到爱烦恼的时候啊，你就在你在你阿赖耶识里面啊，念念念念的这个栽培这个地狱的种子啊， 当你这个念头一升起的时候，这个阿赖耶识这个地狱的这个种子啊，同时也成就。那么就等待以后这个因缘成熟的时候呢，那么你去受报。那么你今天想，明天想，后天也想，常常想，想久的时候，你阿赖耶识里面那个地狱的种子的那个这个势力啊，就越来越强大。那么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在临命中的时候，强者先迁呢、啊。那么你不到地狱去啊，那我看是不会有人去的。到临命中的时候啊，决定要到地狱里面啊，去受这种烧灼的痛苦。那么你那个在那边打妄想，那么因为这个快乐是短暂的，而且是虚妄不实的，但是呢，却要换来啊长时间那种地狱的果报的痛苦。所以说呢，我们一个有智慧的人用想啊，就知道啊，好、哦，绝对是划不来的。就像后面讲啊，就像舔那个刀刃上的蜜糖一样，哦、快乐是几秒钟，痛苦啊是很长的时间呢、啊。好、哦，这是从反面上思维。如果我们啊不去对这个欲心的话呢，有这样子的这个过患。那么接着呢，我们从正面上去想，我们如果能够对之欲心。能够修行清净的烦恨，有什么样的这个功德？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观察这个，我们修行清净的烦恨，可以得到这个庄严身。这个经典里面说啊，佛的这个三十二相啊，都是从持戒而来的。佛的这个果报体色相啊，特别的庄严，乃至有种种三十二相种种的特殊的功德。那么这一切都是由持戒而来的。好，所以说。我们今天想要得到这个庄严的这个果报体，庄严的色身的话，就要从修烦恨来下手。好，你看那个历代的祖师，你看印光大师，或者是弘一大师，很多的这个祖师，你看他们的照片或者图片，他们为什么能够成就这样庄严的这种色身，清净庄严的色身呢？这个都是从修烦恨，持戒修行烦恨而来的。那那种相貌是世间的无欲之人所没有的。好，这第一个，好，这个净恨的功能。第二个呢，我们观察，我们透过这个修行这个佛法的这个净恨的话呢，烦恨的话呢，可以使我们得到这个大智慧。好，因为为什么我们的智慧不能够开启？就是我们每天昏昏扰扰啊，想这个男女色啊，想这个无欲的事情，使我们的这个心啊。没有办法集中，整个心灵昏昏扰扰，没有这个，那昏昏扰扰，心力没有办法集中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开启大智慧呢？不可能啊！听了很多的佛法，但是呢，转头即忘，马上就忘掉了。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心中有欲啊，有欲在干扰我们的心啊。那么相反的，如果说你这个时候能够修烦恨，能够把你心中的波浪给停下来，不会整天昏昏扰扰想着欲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心能够常常保持明了寂静的状态，这个时候呢，你在佛法当中闻思修所得到这个智慧呢，就能够存起来，就能够储积起来。那么慢慢慢慢的，我们这个佛法的这个真实的智慧就能开启了。所以修行烦恨也可以使我们呢得到这个大智慧。所以你看这个出家人为什么他智慧开得特别的快？当然有很多的条件因素，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修烦恨，修烦恨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欲的这种干扰，没有欲的干扰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专精的去思维佛法，没有任何的干扰，所以他的智慧开启特别的快。那么再来呢，我们观察这个、啊、修习净恨的烦恨的话呢，可以成就这种大的福报。你看色界和无色界天人，他们有大福报、大威德。这个都是从修习烦恨而来的，好，所以我们今天应当从正面去观察，我们要能够不要打妄想，不要打这个无欲的妄想，不要起欲心，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得到庄严身，可以得到这个大智慧、大福报，那么有这样的资粮的话呢，不管我们要自利或者利他呢，都能够成就。好，所以呢，关于这个忍色忍欲呢，我们既然了解这个，反面的。不对治的过患跟正面的对治的功德的话，我们就应当的相续的每天不断的修不净观来对治我们这个欲的烦恼。好，那么这个时候能够以不净观来对治我们欲的烦恼之后， 你慢慢出家久了之后，这个忍色忍欲对你来说啊，就不是那么困难了。慢慢慢慢的变，对你来说，它就你变成你这种生活上的一个部分，那种习惯了，好，你就绝对不会那么困难了。不像刚出家的时候烦恼那么出众了。好，这贪烦恼的第一个，贪烦恼的第二个，见好不求难。看见对于自己有利益的，好，有利益的境界而不去追求，这是很困难的。就是说怎么样对自己有利益的呢？前面我们虽然能够忍受这个男女色，乃是一些无欲的境界，这种粗重的欲心虽然能够粗粗的调伏了，但是呢，对于我们有利的、有利益的、有直接利益的、有利害关系的事情呢，我们仍然会细服着。比如说居士的饮食、衣服、卧具、汤药，种种世事的供养，这对我们有利的事情，我们心中啊，对于这样的好，我们仍然会细服在这上面。那么或者我们在僧团里面，这个同样在一起出坡工作，那么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轻松的工作，对我们有利的，是我们啊快乐的轻松的工作，那么这个也是好。对于这个好的事情呢，我们不去追求也是很困难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对治我们这样的烦恼呢？见好而不去求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反面上去想。第一个从反面上去想，就像这个经典说啊，这个水滴虽为见盈大器，刹那造罪殃多无间呐。你看这个水，小水这个滴啊，你看那水的量虽然很少，但是你只要不断的去滴，让它去滴，然后底下用个大水缸去接它的话，滴久的话，这个大水缸也会满起来。那么同样道理，这个事情，见所谓这个好，这个世事的供养等等的这种对我们有利益的境界，虽然不像前面的五欲的境界那么样的出众，但是如果我们对于这样的境界，对我们有利益的境界，我们仍然放纵我们的心，不能少欲知足的话呢，那么慢慢的，我们这种贪烦恼会不断的增盛。贪烦恼不断的增盛的时候，我们更进一步的，我们就会追求世间出众的五欲，这个时候我们心就不能安住在道上了。甚至会有一些染污的事情呢、就发生了。就像这个律典里面讲到这个迦留陀夷、他犯戒的情况。迦留陀夷啊，他就是整天啊，他因为他的出家、是不得已的、不是他自己愿意，是因为净饭王啊规定啊，这个王种当中啊，每一个贵族的人家、都派一两个这个庄严的男子、去出家啊，他不得已他也被选上了、所以他也跟着出家了。啊，出了家之后呢，他根本没有心想修行，这时候整天就是想那个男女的事情啊，这个男女淫欲的事情。那么刚开始的时候还不是那么强烈，但是呢，因为迦留陀夷一方面他也是能言善道，所以他信徒也是很多啊。那么信徒呢，就给他很多的供养，很好的饮食、衣服、卧具、汤药。他整天受这种很好的饮食，那么受用很好的床具，那在这种快乐的境界当中啊，不断滋长他的贪烦恼。那么滋长久了之后呢，结果他贪烦恼越来越炽盛，他配合他原本那个男女的那种欲心啊，一配合起来，结果、他就犯了那个重罪、这个犯了重戒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刚开始、他也只是因为、一方面的欲心，一方面受用美好的这种饮食、卧具的供养、刚开始 也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样，但是不断的串习久了之后呢，他那个心中爱烦恼、贪烦恼就越来越炽盛，到最后都控制不住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眼前的这个出家众啊，现在因为台湾这个一切物质都很丰盛，我们也能够得到很好的这种世事的供养，但是我们必须要有种危机意识啊，我们不要认为说这是应该的，这个是好的，然后就放纵我们的心啊，你觉得说哎呀，我就是因为我有修行，所以我有这个大福报，所以呢信徒来供养我，所以我很高兴。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啊，你应当要生警觉心啊，你要观察这些都是毒药啊，会伤害我们的法身慧命啊。如果你没有警觉，当然在这个境界当中的话，到最后可能就像迦留陀一样啊，犯了重戒啊，控制不住了。好，这从反面上来去想。那么接着呢，我们从正面上去想，我们跟刚才一样，我们要是能够少欲知足的话， 慢慢的我们就能够夜宵自然，夜障慢慢能够消除，慢慢能够智慧能够开启，成就这样子的一个功德。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对于戒讨不求难，我们应当相对的我们去修行这个少欲知足，修行少欲知足。好，那么以上忍受人欲难跟戒讨不求难，这说明调伏初重心的第一个调伏的贪的这种初重心。好，那么先讲到这个地方，各位有没有问题？其实我们讲这个道理，我相信可能很多同学也都知道，这个都是老生常谈啊。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是呢，我们仍然要谈。就像我们修观一样，你每天不断去串习啊。因为如果我们不每天去提醒自己这样子观念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很自然的就会放纵我们的这种烦恼。因为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呢、毕竟我们烦恼的势力啊，是远远超过我们正念的势力。我们如果没有每天一种佛法的观念、观点呢、佛法的智慧，去观察人世间，观察这种放纵、这种放逸的过患，观察这个修行的功德，我们没有说每天不断的去观察、反复的观察的话，我们自然呢，很自然的就会任运的将我们的身心放纵在这些五欲六尘的境界当中。刚开始放纵，你会觉得没什么，但是放纵久了之后，慢慢的贪烦恼就随着你的放纵不断的增长，等到你发现不对，你想要控制它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好，你刚开始出家的时候就不对治，一天过一天，就是但想过轻松的日子，那么不会想到说以精进的心呢、来修行中的对治的法门。但是一天过一天，过得也是很舒服，也没问题。等到你慢慢出家久了，你有福报了，甚至你有点智慧自量了，然后呢，你到外面去接引信众，那面对这样出众烦恼的这个众生啊，你心中啊都没有这种打过预防针，一下就被感染到，等到你被感染的时候，你发现来不及的时候，已经不可自拔了。好，现在这个众生烦恼那么炽盛啊，我们平常如果心中没有正念做预防的话，面对这样的出众的众生啊，十个有十个道。所以在我们刚开始出家的时候，对于这种对治的法门呢，就不断的去串习到很熟练。那么以后如果说你碰到这样染污的境界现行的时候，你就能够将你过去所串习的这种法义呢，在你心中重新带动起来，这个时候你就有办法过关。不然的话呢，你碰到那样境界的话，就毁了。好，那我们先下课休息十分钟，下堂课再来说。好，各位同学，请接着看到人有二十难的第八个，被辱不称难。第八、第九都是对治我们的这种嗔烦恼。那前面两个字贪完了之后呢，慢慢的我们修行人，这个贪烦恼慢慢比较淡了，比较淡薄了之后呢，接着呢，我们比较可能碰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嗔烦恼。怎么说呢？好比说一个人他能够少欲知足，他能够依着佛陀这个制教这个戒律来去持戒，让他精进的修行，那么当然这样久了，慢慢贪烦恼能够调伏了，然后贪烦恼调伏，渐渐的他身心当中会有功德会产生出来，慢慢心也清净，那么六根也比较安定了，种种的功德相貌会升起来。但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他也能够觉得他也慢慢觉得他自己心中有功德了。但这个时候会有个问题，当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修行人，他是被外在的境界所轻慢，或者呢被其他的人所非礼的毁辱，或者合理的责骂也是一样的，他的心中就动嗔了。比如说一个修行人，他是持戒的人，那么持戒的人他很精进的持戒，但是呢他当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被人家轻慢，比如说啊持戒的人，他认为他是个比丘，那么他这个比丘呢，然后到另外一个道场，不注重戒律的道场，不在乎他是个比丘，那么对他很轻慢，他这个时候呢，他觉得他是个比丘，持戒的比丘，持戒清净的比丘，他们面对这样的这种 种无理的待遇，他觉得他被轻慢了，他就会动嗔烦恼。好，那么这是第二个我们会产生的烦恼。或者呢，一个人修行人，比如他修行很精进，那么很精进，那么这个时候有人来责备他，不管是合理的或者不合理的来责备他，比如说你某某人啊，你不应该怎么 不应该做什么事情，你做什么事情不对。当别人责备他的时候，他这个心中第一个就想，我是一个修行精进的人啊，你没有资格这样讲我，或者说你要这样，或者你这样讲我是不对的。这个时候马上皱眉头，马上心中不快乐，甚至起嗔烦恼。好，这个就是我们修行人慢慢修行有点功德力产生 出来之后，在我们心中接着会产生第二个，就是我们嗔烦恼。好，当然如果一个人本来就很烂啊，他本来就是很差的一个人啊，你说他很，你说他很差，对啊，我本来就很差，这个时候啊，他无所谓，他不会起嗔。会起嗔的就是说，他认为我是个持戒的比丘啊，或者我是一个用功精进的修行人啊，你这样讲我，这个时候就起嗔烦恼了。但是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理由，你就是起烦恼了，你起烦恼，你起烦恼了就是不对了。那么你起烦恼不对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去对治。世间的人觉得说，世间的人觉得是合理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侮辱我的人格，所以呢，我应该要生气，所以呢，我这个生气是合理的，所以呢，甚至我反驳是合理的，这是世间人的想法。那什么叫人格呢？就是你的我执，因为你抑制你的我执，所以你的人格被受了侮辱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起中了嗔烦恼。那么我们一个学佛的人，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你不管你有什么理由，你只要动了嗔，你就错了。因为嗔的本质是一种烦恼，嗔的本质会带动我们到不可乐的境界，所以我们必须要对治。那么我们这方我们要怎么样对治这个嗔的烦恼呢？我们也是要从正反两面来去思维。第一个呢，我们从反面去想，这个古人说啊，这个一念嗔心起啊，百万障门开。你过去在这个出家这个生活当中啊，多少年来啊，不断的积功累德啊，不断的这个十年寒窗啊，这样的努力是为了是什么？就是为了要使我们心中的，使我们的心慢慢的转染成净。但是就在我们这个心中功德慢慢升起的时候，你一念嗔心发动的时候，可能啊就把过去的功德、全部障碍一目不现了，整个身心啊就失调了，好，那整个身心啊就被烦恼所笼罩住了，好，相当的不寂静，好，甚至业障啊就可能起现行了。那么这个时候非常不值得。同时呢，我们今天想要得到这个甚深的禅定的话，决定不能有嗔。好，这个就像那个。这个论上说啊，这个上二不行嗔啊，上二界的这个众生啊是没有嗔烦恼的。那么上二界的众生，他可能还会贪着他那种禅定的这种境界，还会起这种贪烦恼，但是呢他决定不会有嗔，因为这个嗔的烦恼太出众了，嗔的烦恼一发动的话，决定不可能得到这个色界以上的禅定，顶多啊只会得到一些出众的欲界的禅定而已。所以我们今天真正想要得到这种比较高深的禅定的话，决定不能有嗔。纵然不要讲色界的禅定了，你今天要得到欲界的禅定也是一样，你要以嗔烦恼发动的话，有嗔烦恼发动的话呢，你欲界禅定要得到也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他说他有禅定，但是呢他又很喜欢发脾气，你就知道这个人啊，他打妄语，他不可能的事情呢。好，我们从反面上思维，这个嗔烦恼的过患。那么接着呢，我们从这个正面上的去观察，一个人能够常常慈悲心，能够心能够极尽安详自在，这样子的人众生看到都欢喜。你看为什么有的人啊，他虽然很有智慧，他也很好的辩才，但是呢众生看到他就不喜欢，就不喜欢跟他在一起，就是因为他心中啊有嗔烦恼，他认为他有功德，然后你跟他亲，想跟他亲近的时候，然后他那这个人啊一下就动嗔烦恼，所以众生看到他就敬鬼神而远之啊。那么这个时候他想利他不可能，因为他跟众生不能够接近。你看那个佛陀时代，这个比丘尼这个僧团啊，为什么特别喜欢请阿难尊者去为他们开示佛法？阿难尊者他慈悲心啊特别的强， 所以慈悲心的人呢、啊，众生都喜欢欢喜见到，所以呢，大家都喜欢请阿难尊者、啊、为他们开示，为他们说教戒。所以你今天要利他，一定要有这个慈悲心。一动嗔的话，纵然你有天大的功德，做天大的戒定慧的功德的话，那也是没有用啊。那你今生利他的因缘，从此绝缘了，你不可能利他了。那么就自利来说，你今天要是能够慈悲的话呢，能够升起这种大的福报，那么一种慈悲心能够升起大福报的话呢，对你这个整个修行来说的话呢，也会有很大增上的作用。那么同时呢，就自利来说啊，你能够常常心能够柔软，不要起嗔的话呢，心能够柔软，不要太粗猛的话，对你修空观啊，也会有直接的帮助。虽然说修空观，空观的智慧你还是要学习，没有错，但是你今天空观要成就的话，你心一定要柔软。你看一个人嗔恨心很重的人，你说他的空正见能够了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好，因为他心太粗重了，太硬了，像生牛皮一样啊，像生牛皮一样的心，他是不可能啊那个滋润这种空观的法水，不可能啊。好，所以慈悲那个心调柔的话呢，有这样的利益，自利或者利他的利益。所以呢，我们面对一切的这个境界呢，我们呢就应当啊去多修慈悲观，或多修因缘观，观察一切都是因缘。那么纵然被他人所侮辱，不管合理的也好非理的也好的这种毁辱的话呢，慢慢的我们以佛法的这个自见来观察它，不要像我们过去的习气啊，他怎么样应付，他怎么对我，我们就怎么对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就不好了。我们可以举一个世间的善人的例子啊，来跟各位做个例子啊，做个勉励啊。汉朝的这个在东汉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啊，一个很厚道一个长者，他叫刘宽，这个刘备的刘，宽大的宽，刘宽。那么刘宽这个人啊，他有个功德，他就是一辈子都不会发脾气，不管你怎么样，他都不会发脾气。但是呢，他所谓不发脾气，不是一个烂好人啊，他是个也是个很有原则的人啊。那么我们怎么样知道他这个人非常宽宏大量呢？有一次啊，有一个人啊，有一次他骑着这个牛车出去外面办事的时候，突然有个农夫啊跑到他眼前，就是硬说啊，他这个刘宽所骑的这个牛啊，是他这个农夫啊搞丢的这个牛，因为这个农夫搞丢一条牛，他看到这个牛啊跟他的牛啊长得很像，他就硬说这是刘宽的牛，是他的，他把刘宽把他牛给偷过去了。结果这刘宽啊，他二话不说，他说好，那之后他就说，这是你的牛啊，那我就还给你，他就不讲话。结果过一阵子之后呢，那个失去牛的那个农夫啊，他的牛又跑回去了，他就是很惭愧啊，跑到刘宽的眼前啊，跟他道歉忏悔啊，他说啊，我真的很莽撞，很莽撞啊，我请求啊，你责罚我啊。好 ，OK。那么这个时候呢，刘宽说啊，这个事情啊，那个难免会有错谬，这个牛啊长得都很像，所以难免会有错谬的时候。那么同时他说啊，你今天要能这个发现错误，能够把牛还给我，我应该感谢你才对啊，我怎么还会责罚你呢？他就这么样宽大的一个人。那么他一生都这样宽大。那么有一次呢，他太太啊想试验看到他，看看他是不是真的都不会发脾气。有一次他太太就趁着他要这个去做早朝的时候，朝服都穿得好好的，端坐在那个地方了，端坐在那个地方，准备上早朝的时候，那么故意派个婢女啊，拿了一碗那个汤啊到他面前啊，把这个汤啊打翻了、啊，把他那个早朝的衣服给弄脏掉。那各位要知道这个古代的情况啊，早朝要是迟到啊，那就很严重的事情啊。那但是这个刘宽啊，他虽然衣服被弄脏了，他必须要去换这个衣服。那么他对这个婢女不仅没有生气，他只问这个婢女说啊，你的手烫伤了没有？他是这样宽大的一个人。所以你看世间的一个人，世间的一个善人啊，都能够这样的宽大，何况我们说我们是个出世的，我们要修出世的善法，我们说我们要做天人师，我们怎么可以连这个基本的这种德行都没有？所以当然从这里面，从这个例子里面，我们看到古人的这种例子啊，我们可以一个检讨到说啊，也可以了解到说为什么我们修行不成就，就是我们心太粗重了。 就像那个生牛皮一样，哦，就像那或像这个筷子一样，你看筷子硬邦邦的，哦，硬得要命，然后大力一折就断掉。我们的心就是这样的心，所以我们修行都不能够成就，哦，就是这样子。所以被辱不称难，我们应当要常常修慈悲观，哦，或者修因缘观，来对治我们的这个嗔烦恼。哦，不管你有千百万般的理由，哦，你只要起嗔烦恼你就错了。这是一个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这样的一个观念。第九个呢，有事不灵难。那么当你就是这个第九个呢跟第八的关系是这样子，刚开始我们出家我们要忍耐，因为上面的指示对我们要求，我们都必须要忍耐，改变我们的习惯，尽量配合许愿的政策，配合指示的这个作风。那慢慢忍耐久了之后，像古人说啊，这个九年的媳妇熬成婆啊，熬到最后，我们在这地方住久了，五年十年之后，这个时候我们也做执事了。那么这个做执事的时候，哦，我们也登上了高位啊，可能我们做纠察师，可能做训导长，哦，甚至做更高阶位的，哦，这个执事。那么这个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很注意啊，不要用我们的这种权威啊、权势的力量啊，来制裁底下的人，有势不灵难，这就是有势力，这个灵是制裁，不要以你这种势力啊来压迫、来制裁底下的人啊，这个事情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比如说各位以后有因缘，你做这个僧团的大执事，你怎么样以这种仍然保持你这种谦虚、这种调和的心，而不会说今天做了大执事之后就开始作威作福呢？哦，这个也是一样，要去以佛法智慧来观察。第一个呢，你从反面上去想啊，你今天有这样权势地位，那么这个事情呢，啊，都是无常的。好，哦，它不只是你一时的福报力的这个显现啊，就像世间人说这个富贵功名啊，草头露啊，就像这个草上的这个露水一样，哦，世间的功名就像这个草上的露水一样。那么今天你有权势有地位，明天你可能被人家拉下来，这都有可能啊。那么当你有权势地位的时候，那么你在那个地方作威作福，伤害底下的这个出家人，那么不断伤害出家人，到最后啊，这个自食恶果，到最后福报享尽了，被人家拉下来，到时候啊你就住不下去了，这个僧团就很难过了。好，所以尤其各位面对的都是这个出家人的境界。古人说啊，这个凝动千江水啊，莫扰道人心啊。今天都是修行人的境界，我们一个做执事的人，随着我们的情绪的好恶，我今天啊希望他们怎么做，他们就完全照我的方法做，他不这么做的话，我就要给他好看，不管明的暗的我就要修理他。那么你这样子的话，干扰一个出家人的修行啊，真的是一个出家人动嗔恨心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到最后啊，还是要自食恶果，因为你面对的是这种三宝的境界。那么你这样障碍一个修行人来修行的话，那这个罪啊是很重的。好，那么罪很重的话，那你这个权位啊、权势地位啊，也不会保持很久。那么你到最后呢，很快的就会业障起现行，然后被人家拉下来。那被人家拉下来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到说啊，你在那个上位的在。新就是说新的那个在上位的那个人啊，他的作风啊跟你很像啊，对你的态度啊就像你以前对别人的态度一样，他不断的压迫你，不断的伤害你的修行。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啊，别人不见得会这样子呢，